圣灵施行救赎第34讲，讲义的77念。现在我们来到与基督联合的第六方面的性质特点，尤其就是改变生命的联合。借着与基督联合，信徒们被改变改变都是按照基督的形象这个基督的形象呢，要说明是根据基督的人性的形象，所以信徒们与基督联合呢，就按照耶稣基督的人性就改变像基督的形象。所以基督在他的百姓中间所做成的是什么呢？就是有点像是做他所经历的一个副本。所以信徒们呢，不单单是所谓客观的与基督同受苦，被十字架，被钉，死，复活，进入到新的生命，不单单从客观的，就是说基督既然为我死，为我受苦，死复活，那我也是在基督里与他同死同复活，从客观的就是原则上与他一起在约里面联合吗？也是从一个主观的角度来说，信徒们就是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经历中呢，信徒们也是与基督同受苦，被十字架，钉十字架，死，跟在新生中复活的，就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对不对？所以在某一个程度上，信徒们是经历了他们的主的经历的。那我先附加一句，当我们还没有讲到劝勉，所以我们要为主受苦之前呢，我们先看到这个基督吗？是个奥秘的联合，奥秘的联合是圣灵成就的，不是因为我们受逼迫所以我们为主受苦，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不是，这个还没有到那一步。圣灵使我们进入到基督里，在基督里与他联合，就是经历他所经历的。或者讲的具体一点，譬如说洗礼就是象征着，也是一个标记，也是个印证，标记什么？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悔改信主就是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复活同升天。所以一方面客观的，圣经说我们已经升到天上了，今天我在哪里？我在天上当然这个是灵里的，在天上。什么叫灵里？灵里就是圣灵把我带到天上，带到基督那里。改革中的圣餐观是在圣餐的时候，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按照他的应许，然后就是他灵在我们中间喂养我们，增加我们的信心、爱心、顺服的心。倒过来讲，改革中的圣餐观就是圣灵借着圣餐带我们到基督哪里。那基督在哪里呢？基督在天上，特别按照他的人性。所以呢，在一个客观上、原则上，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举了两个例洗礼跟圣餐当然不仅仅是洗礼跟圣餐我们生命中是有基督的生命的。那这个生命什么意思具体就是顺服、受苦、死、复活。那我们是讲一个奥秘的圣灵做成的联合， 但是我们不是神秘主义。下面会讲的不是神秘主义，神秘主义呢就好像我们上午唱那首巴纳拿写的主耶稣每次想到你啊，他是这样说的，第一步是为了自己爱自己，第二步是为了自己去爱神，那好了一点点，没有好到哪里去。第三呢是为了爱神而爱神啊，很好哈。他还有一个第四的，为了爱神而爱自己，那个就不对了啊。就是说神秘主义呢，他会超越了圣经的范围去讲一些心底里面的东西。我们讲的是圣经有讲的，那圣经有讲什么呢？圣经有讲我们是与基督同受苦、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被高举到天上。好，这里讲的是英文是说 They share in a measure the experiences of their Lord。 我们从某一个角度上，在某一个程度上，基督所经历的我们经历了一点点。好，我们看经文，请读马太福音16章24节来。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那这里至少讲到是舍己背十字架啊，就是舍去自己受苦，这个是跟随耶稣的意义。所以受苦是基督徒必定要经历的啊，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就是一个做基督徒的意义。好，我们来看罗马书六章五节来。我们
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与他的形状，他死的形状联合了，也就是我们在他里面与他同死了，我们也是与基督复活的形状联合了，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与基督同复活了。再来哈，我们是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了，我们是在基督里与基督同复活了。请记得，我们不是在讲我们应当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不是，还没有到。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已经与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已经在基督里与基督同复活，这个是事实，这个是圣灵做好的一件事。因此罗马书第六章是23节之后呢，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身体当作罪的器具，要做义的器具啊，把身体献上等等。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已经在基督里，身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身为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已经在基督里与基督同复活了。你说听起来有点玄妙，没有那么玄妙，我现在把它倒过来讲你就明白了。2000年前耶稣基督为我死，耶稣基督为我复活，对吗？好，你把这两句话很简单复音的话，你倒过来讲就对了。2000年前基督为我死，所以你倒过来讲就是我已经在基督里与他同死了。2000年来耶稣基督为我复活，倒过来讲就是我已经在基督里与他同复活了，是同一件事情，不过从不同角度来讲而已。再说一次哈，2000年前耶稣就为我死，待会来讲，那我在基督里吗？所以我在基督里与他已经同死了。2000年前基督为我复活，待会来讲，2000年前我已经在基督里与他同复活了，然后我们才讲劝勉的话。所以我们要常常亲近主，我们要立志跟随他，要立志受苦，因为当我们身体身上带着基督的死的话，他的复活的能力也会彰显的。加拉太书 二章二十节，我们来读，来。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啊，所以保罗一再的是在讲事实，圣灵做成的事实。现在活着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不仅仅是我自己在活，基督在我里面活。然后呢，我如今呢，在肉身活着是因信而活，也就是在基督里因信而活。我已经是一个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人吗？所以我已经是在基督里的了。我在基督里因着信他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看到吗？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是他为我做的。你倒过来讲，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他住在我里面，他在我里面活着。你倒过来讲，就是我已经在基督里与他同活，同复活，进到新的生命中。都是在讲事实，是奥秘，但是是事实，是圣灵造成的。好，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来。现在
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充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这里说，为了基督的身体，为了教会的缘故呢，保罗受苦是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或者说基督受苦，保罗也受苦，就是保罗是认同基督的受苦的，他也参与基督的患难的。我一说再说啊，基督徒服侍主耶稣的生活呢，是肯定包含了受苦的，这个就是被十字架的意义嘛。与此同时，基督徒是与基督同复活的，所以基督的复活的大能，也就是圣灵的大能要彰显的。所以当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十节说啊，我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啊，这个是第三章第十八到第九节。到了第十节的时候，与他一同受苦，还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大能是什么？就是圣灵的大能。你说哪里？圣经哪里说？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说，按照圣神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被指定被宣告是神的儿子。所以啊，受苦是为教会为福音的缘故受苦，就是参与了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参与了，认同了基督受苦，我跟随他受苦，基督受苦我也受苦，有份。好，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来。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这一节呢是在讲洗礼，他从第十一节开始读的。这里说你们既受洗哈，那第十一节讲什么呢？你们既然受洗呢，就受了不是人手所做的割礼，乃是什么呢？乃是与他一同埋葬，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这里呢很像罗马书第一章一到四节，就是洗礼所表明的这个事实，就是在基督里与他同死，在基督里与他一同复活。哥罗西书三章第一节，来。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所以真的信徒是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的。复活就是什么？升天， 被高举在天上，所以当然我们就要求在天上的事，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复活同升天了，这是奥秘，是圣灵做的，是真的事情。还有78页的彼得前书第4章13节，来，
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是的，我们与基督中受苦，将来到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会欢喜快乐，而现在到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呢，我们就已经享受到这个快乐，这个荣耀的一个的先尝，首先事先尝到一个味道啊，在苦难里尝到这个与主同复活的荣耀的这个尝到这个的滋味。很多的经文你再看啊，保罗书信很多这些经文都是讲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罗马书第6章1节到4节不是要我们用来告诉信徒你们应当死，不是的，我从小听那种的道不对的，那里讲的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神为你成就的，当然那里没有用圣灵这两个字，那别的经文有了，就是借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所以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的人，那岂可以再犯罪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明白吗？保罗是用神所成就的事实来作为他的命令或者劝诫的一个根据的。我再说，保罗是以神所成就的大功，神的恩典作为他的命令，他的劝告的根据。因为你已经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活出这个样式来，而不是你就是要死，不是的啊，因为啊，我们整天所讲的这个圣灵所做成的奥秘的，但是真的与基督的联合，是叫我们得到激励，得到感恩的心，跟随主与他同受苦同得荣耀。好了，下面呢有关于与基督奥秘的联合的四方面的误解。关于与基督奥秘的联合呢，有几种错误的观念我们必须提防的。在这一点上的错误请不要觉得是不重要的，不是的，因为在这些方面的错就带来对基督徒生活的理解的错。四方面：理性主义的错误、神秘主义的错误、苏西尼主义，就是17世纪否认三位一体的一派，苏西尼主义和亚米念主义的错误，最后圣灵主义的错误。第一，理性主义的错误。我们必须提防理性主义的错误。他们呢说什么就是这个奥秘与基督联合呢？就是基督就是罗格斯，就是道，基督与整个被造世界联合，或者说上帝是临在的，上帝在所有人的灵里。再来一次哈，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啊？哦，基督他是太初有道，那个道那个罗格斯，他与整个宇宙联合，或者说上帝在每一个人的灵里，有点像天人合一， 下面呢 Strong A.H. Strong 引用一位 Campbell 的话就表示这种立场。 In the immanence of Christ in nature， 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临在在自然界的时候， We find the ground of his immanence in human nature， 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根据一个理由，为什么基督是临在于人性的。既然基督是在自然界的每个角落，所以他就在人性里。一个人可能在基督以外，但是基督永远不会在人的外面的。那些弃绝基督的人，他不弃绝的。那这种基督与我们认同，就啊，让这个与基督的奥秘联合呢，就失去了他的救赎的意义。不讲救赎的，就讲本体。神与宇宙同在，基督与宇宙同在，那我是宇宙的一部分吗？所以基督与我同在，就算我弃绝他，他还是与我同在的。这个是很乐观的理性主义，不必处理罪的，这是错的。第二种危险的错误就是神秘主义者，他们认为呢，这个奥秘的与基督联合就是信徒与基督identification 等同了。根据这个观点，与基督联合是在本质上 essence 的联合，就是某一方的人格就完全被融合在另外一方的人格里，所以基督和信徒已经不再是两个不同的位格了。有甚至乎一些的路德宗也走到这个极端里，因为极端主义者呢，他们不会迟疑的，他们不会不敢说我是基督耶稣上帝的永活的道，我借着我的无罪的受苦为救赎了你啊，我自己就是耶稣基督啊，这个当然就是神秘主义的错误。好，所以理性主义说基督与自然界联合临在，神秘主义呢说我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我以前在周先刚牧会的时候，有一位外国的姐妹，她说今天我们去买东西，怎么样我们呢，圣父圣子圣灵与我啊，然后我们今天去什么地方，每次都是我们的啊，我们不可以这样讲话的，我们没有权代表耶稣基督啊，说我们今天去了什么地方啊，神秘主义。所以当尼托生在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里面说，当一个人的灵破碎，神的灵在人的灵里面的时候，神的灵与人的灵就分不开了。那李长寿就在这方面大做文章，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神秘主义啊。一灵出来在人的灵里面，人的灵破碎，神的灵出来的时候呢，人这个灵啊，有神的灵的人的灵呢，就可以完全的去摸到别人的灵，也就是说他有这个无谬误的能力去分辨其他人的灵。所以这些的信徒们呢，特别是70年代的家庭教会他们就懂得如何摸那些外来讲员老师的灵，意思就是说听他们的祷告跟讲道，那假如摸不到他们的灵的话第一天还没有结束就请他们走了我们没有那种与神与基督与圣灵联合，不是。所以我们说明与基督的联合是约里的联合，讲了这么多次约里的联合，就是我们肯定不是这种神秘主义的，是奥秘，是圣灵做成的。圣灵做成什么？圣灵把我们带进到恩典之约里面，在恩典之约里我们遇见耶稣基督。